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1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的怜悯、帮助、引导。我们也求主在今天特别纪念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亲人，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今天跟他们的相处当中，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主你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10日，存心节启示录6章9到11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黑体字强调的是要等到几时呢？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段经文后面的一句话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认为那些将来的寻道者们需要在死前经历某种完全的过程，然而大多数的圣经译者们都会额外的补充几个字，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也就是说直到殉道者达到一定的数目，否则世界末日不会来到。西元1世纪的犹太教，这曾经是流行一时的思想，与启示录6章8到11节相似的话也出现在以诺前书47章1节到4节和以斯拉4书4章35到37节。那这以诺前书、以斯拉四书都是犹太旧约圣经的这个应该说是次经吧，次经还是伪经哈，总归它不是属于正典哈，是有人托以诺的名、托以斯拉的名来写的啊，然后在当时耶稣时代流行哈。以斯拉四书的作者写这卷书的原因是由于西元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毁，写作时间和启示录差不多。作为一个非基督徒的犹太人，作者在无可比拟的痛苦和灾难当中试图明白神的旨意和道路。以色列的历史从旧约圣经时代直到西元70年，悲惨的日子比辉煌的日子更多。在以斯拉四书成书时，犹太人建立犹太国的梦想似乎永远破灭了，因此以斯拉的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悲伤。因为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哈，所以想要建立一个犹太国你首都都没有了，而且公元70年再后来公元134年还第二次犹太暴动之后，犹太人都不允许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二战之后他们被西方各国这样就刻意的把他们犹太人运送回国，然后最后建立以色列国哈，这都是到1946年还是47年的事情了。在一次异象中，以斯拉为无数忠心的犹太人在公元70年丧生的事实而痛苦挣扎。当神自己的选民遭受如此灾难时，神怎么可能实现他的应许？天使乌瑞尔回答说犹太人有很多天使给他们命名的哈，我们圣经当中只有加百列，还有个什么天使，好像就是加百列吧哈，还有就是天使长米迦勒，我们说那个是耶稣哈，所以但他们犹太人的天使挺多的。天使乌瑞尔回答说，当前这个世代充满了悲伤和软弱，神只有在来世才会实现他的应许。这些事要等到几时呢？以斯拉问道。 乌瑞尔告诉他，那些在房间里的义人的灵魂不也问同样的问题吗？神对他们的回答是，当像你们一样之人的数目满足之后。这样的答案在今天或许不会令人满意，但他告诉我们，苦难是有目的的，有一个有限的最终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永远不会完全看到公义，只有在来世。啊，这里在讲到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祭坛下的那些寻道者的生命，以象征性的方式，像血，像亚伯的血在地上向上帝哭诉，他被杀的，因为亚伯是第一个寻道者嘛，被他哥哥杀。那么他采用的是亚伯当初上帝所描绘的，说你弟弟亚伯的血在说话，就是沿用的这么一个传统。然后呢，就讲到就是在启示录六章当中，在教会历史上，当那些寻道者们他们不断的死，不断的寻道，然后上帝始终都还没有来，这样的时候，这个启示录的作者就看到这么一个意象，上帝也听到历代的寻道者他们发问，还要等到几时你才会降临，才来接触今天的这个邪恶的世界。那这其实是一直都是我们历代的基督徒，历代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所发出的声音。包括现在，其实我今天在看那个，看到一个视频，就乌克兰俄国还在打仗啊。本来说俄国说是要闪电战啊，结果闪电战它还不行，然后它又更多的使用更杀伤力更强的武器啊。但是就在整个过程当中，普京跟泽连斯基这两个所谓的国家领袖，他们都没事儿哈，相信他们的家人也是在很好的环境当中坐着豪宅，住在豪宅里头一点没事。是两国的老百姓啊，在遭受战争的摧残。所以然后这是离我们远的啊，好像还不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离我们很远。但你就像在现在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像我今天预备学课里头就讲到奴隶制度，其实到今天奴隶制还是没有消灭。在今天就包括在中国，我们说社会主义中国啊，新中国，红色的中国，但是你仔细去看，红色掩盖下很多罪恶啊，很多罪恶。徐州的那个铁链女这样的事情，还有网上到现在还有，只不过是很多时候他把屏蔽了，不让我们知道啊，就是说明现在奴隶制度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啊，一个就是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啊这样的事情。但是对这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制度啊，制度化的邪恶，你拿它就没办法。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像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就会觉得，就会想到上帝啊，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上帝的这种耐恶程度特别特别强啊，他的耐心，但耐心同时包括他就对他看到的罪恶，世界上的罪恶，那种罪恶之深重，罪恶之广泛，罪恶灾难的之痛苦，他肯定感受的比我们要强得多，因为他是无限的上帝，他又无处不在，又他的眼睛又无所不知，所以他。在多年以来他承受的这种痛苦又更多了，比我们，但那他的承受力真的也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他能看到比我们更多的这种罪恶，而且更深的邪恶，更黑的黑暗他都能看到，但是他却还迟迟不来。这是违背他本性的啊，上帝是爱，但是他却能够让罪恶在这种日光之下啊，这种迟迟的他还不来接触，那这肯定是他有他自己的无奈之举，他肯定是还没有达到他救赎的计划。因为上帝对我们世界的计划，对我们地球人的计划，就是希望在经过这一次惨烈的罪恶的经历之后，以后到了天国，在天国里的公民没有人再想要重新回到罪恶的道路当中去，罪恶将从宇宙当中彻底的消失，而且没有人想要再沾染一点罪恶，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得让罪恶暴露，罪恶暴露的非常深，暴露得非常透彻，然后一劳永逸的永远结束它。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我们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它到底进行到什么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相信总归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罪恶就是没有了。那么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么一个盼望，我们今天 就应该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罪恶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去参与恶，我们能够在我们这儿就能够止住恶，就是能止住恶，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能够体谅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不要用恶去伤害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蒋梦麟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我祷告自己不会再被自己的狭隘想法所占据，帮助我相信你在掌管着现在和将来。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相信上帝，要相信他掌管着宇宙，掌管着世界。在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甘愿做人，要甘愿知道自己的局限性，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助，然后接受自己人的软弱无助，然后就把我们自己操不了心的事情都交给上帝，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否则我们永远都会变得非常的焦虑，永远都会焦虑然后我们要让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让他能够真正掌管这个世界，让我们从心里他的旨意能够实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顺服他，把我们所无法掌控的这些，管他是罪恶也好，管他是邪恶也好，管他是苦难也好，我们都交给上帝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做个麻木的人，而是我们自己就是你操不了的心你就不要操包括我们自己的身边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他们的人生，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罪恶的一部分不要去为黑暗助力愿神带领我们，阿们。